诗妙境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，读史有学问。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咱们说到了孝文帝准备好好的治理国家，可是呢，他却遇到了一些问题。咱们今天接着说这件事儿。话说孝文帝刘恒在铲除了吕家人当上皇帝以后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如何的安抚天下百姓。他认为只有百姓的安定，那才是天下的安定。他从反秦反楚的胜利中看到，一般呢都是官逼民反，才造成了农民揭竿而起。摆在他面前的问题，说白了就是老百姓的问题，而老百姓的问题关键又是农业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孝文帝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发展农业。他想了，如果减轻农民的负担，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，这就是对农民最好的安抚了。刘恒当上皇帝的第二年，刘恒看到天气有异常，和平时是不大相同的，心中是很不高兴的。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科学的天文解释，就认为这是不祥的兆头。但是呢，文帝还是冷静地对众臣说，我听说过天生万物是用来寄托日月的恩德，天生万民就要为他们安排君主，这是为了养育和治理他们。如果君主缺乏道德，徇私舞弊，贪赃枉法，那么上天就会给他带来灾难，这就是警告他没有尽忠尽职的做好皇帝。这是上天向我这个皇帝发出谴责了，这也预示灾难的时候快到了。众大臣说了，陛下自责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我们做臣子的也有天大的责任。刘恒接着说，我的诏令下达之后，你们不要老是唱颂歌，要好好的检查一下我的过失，看看我错在什么地方了，看看有什么要我做的事儿我没有做到，还有什么没有考虑周全，你们想到了就不要闷在心里，要及时的告诉我，让我得到改正。大臣们齐声说，陛下真开明，我们会照办不误。孝文帝接着说了，不但这样，我还希望大家的胸怀要宽阔一些，大量一些，坦荡一些，把那些还没有被人发现的人才，敢于进谏的人推荐上来，指正我的不足和失误。众臣就问了，陛下所说的是哪些方面呢？孝文帝说了，你们说现在是个什么朝代呢？现在已经进入到大汉朝了，可是秦朝那一套恶习还流毒很广，什么苛捐杂税、暴征暴敛，什么严苛法律，还在死灰复燃。你们知道吗？苛政猛于虎，老虎总是要吃人的，到最后受苦的只有老百姓。建立天下必须要顺应民心，顺应民心就要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的问题，所以必须要轻徭薄赋，为老百姓造福。 第二年的初春，万物破土而出，孝文帝刘恒巡视了农业之后，感触非常多。他对大臣说，农业是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，天下的根本就是立农之本，把农业立稳了，天下就太平了。但是这一次我到各地一游，看到很多土地还处于蛮荒状态，要动员老百姓好好的开垦呐。看来我这个当皇帝的也要扛起锄头去开垦才行。大臣都说，陛下您都下地种田了，那我们干什么好呢？刘恒笑了，我当农民，你们就当王，你们呀都回到自己的封国去，管好自己的那块土地，大家都把自己的土地管好了，那我这个皇帝也就不用种地了。大臣们听了之后都笑了起来。从此以后，文帝全面的重视农业生产，想方设法减轻百姓的负担，多次下达诏书重视农桑，地方按照户口的比例设置农官，鼓励发展农业生产。同时呢，孝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，规定老百姓每年向朝廷提供一定的粮食，并且给予他们爵位，让他们享有特权。孝文帝呢，还两次减少了田税。有一年，全国出现蝗灾和旱灾，是一个灾荒年，文帝呢，就把老百姓的田税全免了。后来，孝文帝建立的税收制度，成为了汉朝固定的农税制度。除了加强对农业的重视和投入以外，文帝又考虑到法。他经常对大臣说，一个国家要靠法治才能稳定天下，但是鉴于秦朝所施行的苛政，我们要提高警惕，绝对不能重蹈覆辙。有一天，刘恒针对如何搞好法治的问题，召集了大臣，专门召开了一个会议。他在会上说，法律是治国的根本，也是大汉的灵魂，没有法律，一个国家就等于没有了灵魂。法律的作用是制止暴乱，消灭邪恶，引导人们弃恶从善，有罪不可饶恕，这是应该提倡的，这朕并不反对。但是现在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犯罪的人已经依法惩处了，还要加罪于他们的父母妻子和亲人，这就不对了。特别是从秦朝以来实行的所谓株连三族，那是惨无人道的，这些都非常不得民心。大家都以为依法治罪就能赢得民心，可是这样以罪治罪反而会失去民心，一旦失去了民心，后果会怎么样呢？你们要好好的商量一下。众臣听文帝这么一说，都说了，陛下给老百姓施恩惠，真是万民之福啊。刘恒听后非常高兴，就和大臣们对饮起来。他边喝边说，还有一个需要和大家商量的事儿，古人治理天下可比我们好得多呀。古人是在朝廷上设置旌旗，奖励那些尽忠言的人，又鼓励大家批评朝政，目的呢是要广开言路。但是现在我们还在沿用秦朝的刑法，人们一说话就当作犯罪来论处，这还有人敢说话吗？这样谁敢顶着罪名来进谏呢？没有人敢进谏，那君主就听不到民间的呼声了。孝文帝说到这儿，大臣们都热烈的鼓掌，大家都说好得很，今后我们都要敢说真话了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 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一天，齐国的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，皇帝下诏让玉立呢把他逮捕了，押解到了长安。这个太仓令啊，没有儿子，只有五个女儿。玉立逮他的时候呢，带着讥讽的口气对他说：“哼，净生女的，你看看，遇到危难就没用处了吧？”太仓令的小女儿提盈听到了这些话，非常伤心，就跟着父亲来到了长安。他不管玉立的挖苦和阻拦，直接给皇上上书说了。我的父亲做官是清正廉洁的，齐地的人个个都说他办事公道，从来没有收过别人的不义之财。现在他犯了法，应该受罚，我非常的悲伤。文帝听后非常惊讶，他就说了：“你一个小女子，有什么可悲伤的呢？”提盈哭着说：“那些死去的人不能再生。”受了刑的人就没有办法再恢复原貌，受到法律的判决，服刑出来以后想悔过自新都没有可能了。文帝说了：“怎么没可能呢？”提盈说：“我们家只有五个女儿，没有男的，如果父亲一旦是受到了宫刑，他就没子嗣了，不如让我这个弱女子到官府作为奴隶吧，为我的父亲抵罪，这样他才有改过自新、重新做人的机会。”这提盈就说了这么一番话。提盈这番充满了孝心的话，让文帝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。他就说了：“我听说古时候用带画有图案的帽子来惩罚罪犯，结果老百姓都知道犯罪的耻辱，天下得到了安定。可是现在朝廷沿用酷刑，却又没有办法制止犯罪的发生，教导臣民的方法不妥，就会让臣民更加的愚昧无知，更容易引起犯罪。诗经说平易近人的君子是保护百姓的父母，现在有人一时犯错，我们还没有对他进行教育就滥用刑罚，他们想改正都没有机会了。我同情他们，我们的刑罚动不动就用重刑，砍掉他们的肢体，刺伤他们的肌肤，让他们一次犯罪就终生难以恢复。这不但是对他们外表的伤害，也是对他们内心的伤害，还是对他们亲人的伤害。通过和大臣们的商议，得到大家的一致拥戴之后，文帝就对秦朝的苛法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。因为在秦代判处奴隶、臣子和机械有罪之后，他们都没有刑期，只能是终生服劳役。但是文帝却根据犯罪情节的轻重来规定服刑的期限，罪犯刑满释放之后就被免为老百姓。文帝在刚继位的时候就把秦代施行的收了很多刑法给废除了，但是秦代的肉刑很多，比如说情刑，就是用刀刺人的面，然后用墨给染黑了，还有一种叫异刑，就是割掉人的鼻子，月刑就是砍掉人的脚，这些肉刑都是非常残酷的。文帝后来因为多次听取下属的意见了，他就把这个从秦朝延续下来的肉刑一律给废除了，分别改为了鞭笞300下或者是500下。这些措施呢，后来就成为了流传千古的佳话。文帝刘恒实行扩大耕地、减免税收等一系列宽厚为怀的政策，赢得了群臣和老百姓的热爱和拥戴。他和后来的汉景帝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，不过越是这样就越有人对这块土地垂涎三尺，整天虎视眈眈。但是这些人不是诸侯，而是 匈奴。一次，匈奴侵入北地郡，居留在黄河以南地区，对汉朝的老百姓进行骚扰掠夺。文帝第一次亲临甘泉，他对将士们说，汉朝和匈奴曾经约为兄弟，为了避免他们对我们边境的侵害，要赠送给他们大批的财物。现在右贤王率军在黄河以南居守，这是很不正常的行动。他们在边塞地区活动频繁，打死守边的官兵，驱逐保卫边塞的蛮夷，迫使他们失去自己的家园，并且到处实行凌辱抢掠，这完全违背了过去已经缔结的盟约。事到如今，必须要发动边地的8000-5000骑士前往匈奴。文帝做了战前动员报告之后，就派遣丞相灌婴去攻打了匈奴。匈奴人见势不妙，就向北逃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匈奴又入侵边境进行抢掠了。这一次文帝有点火了，于是派了三位将军驻扎在陇西、北地、上郡这三个主要关口。中尉周舍担任卫将军，郎中令张武呢为车骑将军，在渭水以北地区驻扎。他们配备有1000辆战车，拥有10万骑兵。文帝呢亲自来检阅守卫边防的军队，向官兵们说明厉害，并且慰劳军队。他还打算亲自的率兵攻打匈奴。群臣都来劝说他，陛下是天子，天下已经是大汉的了，现在需要的是安定，陛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轻率上阵呢。文帝呢是不以为然的说，死怕什么呢，先皇出生入死，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这个和平的日子，匈奴对我朝垂涎三尺，不抗击不足以显示我朝的强大威力，我这个皇帝啊也不是天天坐在宫里享受的，有责任和官兵一起去迎击匈奴，保护大汉的神圣领土。皇太后知道了这件事情，坚决不允许文帝太鲁莽，最后他才没有亲自出马。为了加固边防的力量，文帝任命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，成侯董志为内史，栾布为将军，重兵到达匈奴。匈奴人是见势不妙，仓皇的逃跑了。有一年冬天，匈奴又来侵犯了，派出了30000人侵入北朝的上郡，又派30000人入侵到云中郡。文帝马上任命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，军队驻扎在飞狐要塞。他还任命苏毅为将军，驻守在巨柱一带。等一切安排好之后，过了几个月，这个匈奴啊见汉朝实力太强大了，只好非常自觉的就离去了。文帝呢也命令军队撤回。文帝重视农业，赢得了民心，用修改法律赢得了天下，用固守边陲赢得了稳定。怪不得全国的老百姓都说，这文帝不愧是刘家的一只好苗，不然的话天下早就大乱了，到时候遭殃的是咱们老百姓。话说一个叫贾谊的，是洛阳人，小的时候呢被誉为神童，18岁的时候才华横溢，聪慧过人，喜欢背诵诗文。他的事迹呢是不胫而走，声望是越来越大，在郡中很有影响。河南郡守吴廷尉听别人推荐贾谊，说他是一个品学兼优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就特意呢把他招在了自己的门下，特别的器重，这令贾谊有点受宠若惊。孝文帝登上皇位不久，听说河南郡守的政绩被评为了天下第一，举世无双，而且和秦朝的李斯是同乡，还拜李斯为师，所以就成了河南的廷尉。但是谁也不知道，吴廷尉在河南的政绩全是听从了贾谊的计策之后才获得的。这次能得到皇上的重用和提拔，那全是贾谊的功劳。 吴廷尉就特意把富有才华的贾谊推荐给了文帝，夸赞他说贾谊精通诸子百家，很了不得。于是呢，孝文帝就让贾谊做了博士。这个博士是一种皇帝咨询的官员啊，让皇帝来咨询，皇帝有什么问题会询问一下博士的意见。这个时候呢，贾谊只有二十出头，他的年纪啊，在朝廷的同事中那是最小的。别看他没有其他人的经历多，也没那么多头衔，但是皇帝每次向臣子的提问，那些大臣都没有办法圆满回答的问题，甚至有的被问成了哑巴，那只有贾谊回答得出来，并且说出了他们想说而又说不出的话，这等于帮大家解了围呀。这下可把那帮老先生给乐坏了，他们都自愧不如。文帝知道贾谊才高八斗，胆略过人，也非常喜欢他，就越级提拔了他。不到一年，这文帝呢就提拔贾谊当了太中大夫。这时候的贾谊可以说是官路亨通，这种升官的速度之快，来势之猛，是没有人能够比得上的。有一天啊，文帝就召见贾谊，想听听他对治国的意见。贾谊胸有成竹地说，汉朝从建国以来到陛下这段时间已经有20多年了，从先帝开天辟地到现在已经政通人和，国家安定，但是皇上您不能原地踏步，止步不前啊，应该有新的发展。文帝听了感觉很新鲜，就问道，好啊，朕也想要进一步的发展，但是还没有想出办法来，你有什么新的思路吗？不妨说说看。贾谊想了一会儿，就说出了自己的见解。那么贾谊有什么新的方法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了，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说。